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黄宗载，又名黄后，字后夫，丰城人。洪武三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奉命出使各地，从未接受过馈赠，多次升迁至司政。永乐初年，因推荐担任湖广按察司佥事，大奸大恶和惯犯多被流放到铜鼓、五开一带，暗中把持官吏的把柄。黄宗在张榜列举他们的罪行，说不改正一定依法处置，众人没有谁敢再犯。武陵有很多军籍人家，百姓担心与他们通婚会使徭役赋税连累自己，男女到了40岁还不结婚。黄宗载用道理开导他们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一时之间结婚的有300多家。临县效仿这种做法，这种习俗就改变了，被征召到文渊阁编纂永乐大典，书编成后接受赏赐，返回原任，监督建造海运大船几十艘，事情办成了，而百姓不受骚扰。皇帝北征时，在湖广征兵，使者贪婪残暴，延误了期限。黄宗载因为检举弹劾而获罪，被贬为杨清义的义夫，不久被启用为御史，出京巡视交趾。当时交趾刚刚平定，州县的官员大多使用两广、云南的举人，以及愿意到远方任职的岁贡生员，都不善于安抚百姓。黄宗载于是进言，官员大多不称职，如果等到九年任期考核升降，恐怕更加废弛，请求让任职两年以上的官员由巡按御史和布政司、按察司核实举荐或弹劾上报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等到他回来时，行李很简单，没有带交趾一件物品。尚书黄福对人说，我在这里很久了，所接触的御史很多，只有黄宗载懂得大局。为祖母守丧期满后起复，改任詹事府丞。洪熙元年，升任行在吏部侍郎，少师检议监管吏部事务，黄宗载完全以正道辅佐他。宣德元年，奉命到浙江清理军籍。三年到湖广监督采伐木材。英宗初年，因侍郎罗汝敬巡视陕西巡抚，获罪后戴罪办事。罗汝敬胡乱引用诏书恢复职务，而吏部没有提出异议，被御史弹劾，黄宗载和尚书郭金都被捕入狱。不久获得释放，升任南京吏部尚书，任职九年，请求退休，奏章上了四次才被允许。正统九年七月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9岁。黄宗载保持廉洁坚守正道，不矫揉造作，也不随波逐流，学问文章都很有名望。公卿大夫中年纪大品德高的人都推崇黄宗载。顾佐，字礼卿，太康人，建文两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庄浪知县。端午节那天，守将召集官僚军校比赛射箭，因为顾佐是文士，想难为他，顾佐拿起弓箭一发射中，守将非常佩服。永乐初年，入朝担任御史。七年，成祖在北京命令吏部选拔有才能的御史前往行在，顾佐在其中，奉命招抚庆远蛮人，监督采伐四川木材，跟随北征巡视关隘，升任江西按察副使，被召为应天尹，刚直不挠，官吏百姓都敬畏服从，人们把他比作包孝所。北京建成后，改任顺天尹，权贵们大多觉得他对自己不利，把他调出京城，担任贵州按察使。洪熙元年被召为通政使。宣德三年，都御史刘观因贪污被罢免，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推荐顾佐公正廉洁有威仪，历任官职都有风采，担任京尹时政治清明，弊端革除。皇帝很高兴，立即提升他为右都御史，赐给敕书奖励勉励，命令他考察那些不称职的御史，并予以罢免。御史有缺额时，推举选送吏部补选。顾佐上任后，就奏请罢免了严凯、杨居正等20人，贬到辽东各位所担任吏员，降职8人，罢免3人。同时举荐进士邓启、国子生程复、叶选知县孔文英、教官方瑞等40多人可以担任御史。皇帝让他们办理正事3个月后再正式任命。杨居正等6人辩白申诉，皇帝发怒，把连同那些被贬为吏员的人全部发配戍边。不久，严凯从戍守的偷偷回到京城，胁迫他人贿赂，被顾佐奏报，并且说严凯图谋害自己。 皇帝下令将严恺在街市上处死。皇帝北巡时命令顾左和尚书张本等人留守，回来后再次赐给敕书，命令他约束各位御史。于是纠察罢免贪婪放纵的官员，朝廷法纪肃然。过了一年多，监吏上奏说顾左接受下属的金钱私自放回。皇帝秘密地告诉杨士奇说，你不是曾经举荐顾左廉洁吗？杨士奇回答说，朝廷官员俸禄微薄，仆从马匹柴草等费用依靠下属，放回一半下属让他们出钱免除差役，下属得以回家耕种，官员得到费用，朝廷官员都是这样，臣也是如此。先帝知道这种情况，所以增加了朝廷官员的俸禄。皇帝叹息说，朝廷大臣贫穷到这种地步。于是对告状的人发怒说，我正在任用顾左，小人竟敢诬告他，一定要交给司法部门治罪。杨士奇回答说，小事不足以让皇上动怒。皇帝于是把吏部的状子交给顾左说，你自己处理。顾左叩头谢恩，召来吏员说，皇上命令我处置你，你改正行为我就宽恕你。皇帝听说后更加高兴，认为顾左懂得大体。有人告发顾左不理冤案，皇帝说，这一定是众囚犯教唆的，命令司法部门会同审讯，果然是千户赃亲，杀死三个无罪的人应当处死，派人诬告顾左。皇帝说，不杀赃亲，顾左的执法就无法推行，将赃亲在街市上凌迟处死。宣德八年秋天，顾左有病请求退休，没有被批准，让南京右都御史熊盖代理他的事务。过了一年，熊盖去世，顾左的病已经好了，入朝觐见。皇帝慰劳他，下令免去朝贺，照常处理事务。正统初年，考察御史中不称职的有15人，予以降职或罢免。绍宗九年任期已满，吏部已经考核合格，也被列入其中。绍宗上奏辩解，尚书郭金也说，绍宗不应该与在任官员一同考核。皇帝于是责备顾左，而御史张鹏等人又弹劾绍宗的小过失。皇帝认为张鹏结党欺骗，一并严厉责备顾左。顾左上奏章退休离去，皇帝赐给敕书奖励慰劳，赏赐钞50贯，命令户部免除他家的赋役。正统11年9月去世。顾左孝顺有爱，品行清白，性格严厉刚毅，每天早晨赶赴朝廷，在小屋外把双藤放在门外，百官经过的人都转弯回避，进入内职炉，独自坐在小家室中，不是讨论政事，就不与各部门的人坐在一起，人们称他为顾独坐。然而他执法严峻，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缺点。当时余都的陈冕、义县的贾亮先后担任副都御史，与顾左一同担任御史台的职务，而兰溪的邵启在南京任职，与顾左齐名，樊昌的延生名望也仅次于邵启。邵启字以先，永乐年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仁宗监国时知道他为官廉洁正直，每当司法部门缺官，就命令邵启代理，有重大案件就交给他处理。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所到之处人们不敢冒犯。宣德三年，由福建按察史如金担任南京左副都御史，奏请罢免不称职的御史13人，审查淘汰各部门庸懦不贤的官员80多人，法纪大为振作。任职2年，因病在任上去世。邵启意气用事，喜欢侮辱同事，审理案件颇为严酷苛刻，但他持身廉洁，品行端正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陈冕与邵启同年考中进士。仁宗初年，因杨士奇推荐，由广东副使提升为左副都御史。信州、丰城各县盗贼兴起，命令陈冕前往安抚，招来了3600多人，叛乱于是平定。景泰初年，官至南京右都御史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退休后去世。陈冕外表温和，内心刚强，精通法律，吏员不敢欺骗他。贾亮，字子信。永乐年间由乡举进入太学，被选为侍奉皇太孙讲书，提升为刑科给事中。宣德四年，弹劾清军侍郎金祥受贿，金祥被罢免。郎中胡爵、萧祥等11人，御史方鼎等3人因不称职被弹劾。皇帝不相信，命令贾亮和张居杰秘密调查，得到实情后 全部贬官。第二年又弹劾杨武侯削禄结党不敬，朝廷中肃然起敬。不久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，与锦衣指挥王玉、参议黄汉、中官张毅等人巡视四川、江西、湖广，查办豪强毫不宽恕。正统二年，江北、河南发大水，命令贾亮和工部侍郎郑臣前往赈济，芒砀山盗贼为患，贾亮抓获了很多。四年回到德州时去世。贾亮品行端正，做官有风采。延升、建文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大理寺右少卿，在苏州、松江清理军籍，执法不屈不挠，调任南京迁都御史，与少启同心处理政务，刚强果敢自信，曾著《神阳赋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段明，字时举，武进人，永乐两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与张敞、吴申等人都在文渊阁读书，又都被授予刑部主事。段明不久升任郎中。山东妖妇唐三儿作乱，三司官员因纵容贼寇被诛杀，提升段明为左参政。当时搜捕唐三儿很紧急，全部逮捕山东、北京的尼姑以及天下出家妇女，先后几乎几万人。段明尽力给予怜悯宽恕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皇帝北征时，运粮的船只从济宁到达潞河，陆路则经居庸关运到塞外。段明深入谋划，反复计算，下面不扰民，而事情完成。回来后，皇帝下令他与巡按御史考核所经过府县官吏的廉洁与贪墨上报。宣德三年被召入京，命令代理南京户部右侍郎，过了一年正式受职，又过了一年改任刑部。当初这两个部都以治理不好闻名，段明到任后，法纪得到整顿，积弊得以革除。上元县有人被侄子殴打，非常气愤，到通政司告状。当时正下令交纳粮食赎罪，而对越级上告的禁令很严厉，违反者发配辽东。段明上言，根据现行条例，卑幼的罪可以赎免，而尊长反而被流放到远方，于理有不安，请求另外拟定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皇帝认为段明廉洁耿介，端正谨慎，特地赐给敕书，命令他考察南京的百官。八年，诏书规定囚犯除十恶之外都减刑一等，有三十多名众囚犯案例不得赦免，段明也给他们减罪。后来有圣旨命令执行死刑，于是又追回，但已经逃跑了几个。段明自己陈述情况，给侍中年富等人弹劾段明。皇帝知道段明贤能，没有追究。正统九年二月再任上去世，终年59岁。贫穷的无法入殓，都御史吴讷赠送衣卿。皇帝听说后，命令有关部门为他办理丧事。成化年间，叶圣请求褒奖抚恤，没有结果。此后100多年才追谥为乡界。吴申，字叔敬，衢州人，担任刑部主事，审理案件有声望。历任郎中，被任命为礼部侍郎。成祖对吕震说，吴申出自翰林，可以辅佐你掌管礼仪事务了。不久被吕震排挤，出任广东参政。不久被召为南京刑部侍郎，奉命考察两广、福建的地方长官。有一个老朋友担任参政，一向贪污，权要们大多替他说话。吴申到后，最终罢免了他，当时人们称赞他公正，又改任礼部。正统六年在任上去世。吴申清正刚强有操守，淡泊名利。当初被任命为侍郎时，祝贺的人全都聚集而来，然而屋里空荡荡的，完全没有招待用具，大家都笑着起身离开。张敞，字尚文，会稽人，由庶吉士被授予刑部主事。山西盗贼案发，逮捕了几百人，张敞察觉他们中有冤屈，只留下一个神色异常的，其余全部释放。第二天审讯，留下的人是盗贼，其余的不是。升任郎中，改任吏部。宣德六年提升为礼部侍郎，与徐琦出使安南，命令黎利代理国事。黎利派人询问乡间礼仪，张敞说，你尊敬使者，就是尊重朝廷，何必问。黎利听从命令，快步下拜，坐在下位，用声色诱惑他，他不动心。临走时送给他厚礼，他不接受， 黎丽把礼物交给进贡的使者。到了关口，张敞全部检查贡物，封好礼物，交给守关官吏。黎丽死后，妻子黎玲继位，张敞又奉命前往，像当初一样拒绝礼物。正统初年，编纂洪武以来的条例，让各部门参考斟酌，吏员无法做奸邪之事。尚书胡寅政策宽大，张敞以严肃辅佐他。正统二年十二月去世，他的儿子张景也多次升官至礼部侍郎。徐琪，字良玉，祖先钱塘人，他的祖父被贬谪戍守宁夏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幼年努力学习，通晓经史。永乐十三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历任兵部员外郎，聪明敏捷有决断，做官务求把握大局。宣德六年提升为右通政。作为张敞的副使，出使安南也不接受馈赠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八年，皇帝因为安南进贡的赋税不符合定额，南征的士兵没有全部返回，命令徐琪再次前往。当时黎丽已死，他的儿子黎玲犹豫不决，徐琪用祸福开导他，黎玲害怕，铸造了代替自己的金人，进贡地方特产来谢罪。皇帝很高兴，命令取消徐琪的庶籍，宴请赏赐非常丰厚。正统初年，与工部侍郎郑臣考察南极的官员罢免了不法者三十人。当时灾疫多次出现，徐琪上陈消除灾疫的十件事，全部被嘉奖采纳。正统五年，命令参赞南京机务。十四年升任尚书，参赞职务照旧。有人说，往年分调到南京的军队家属都应该北迁，朝廷讨论打算实行。徐琪上奏，安于故土，不愿轻易搬迁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现在突然迁徙数万人，人心一旦动摇，事情或许不可预料。事情得以停止。军卫没有学校，徐琪请求天下卫所按照抚州县的例子都设立学校。皇帝听从了。景泰元年，靖远伯王继参赞机务，徐琪专门处理部里事务。王继解任后，徐琪仍然参赞机务。景泰四年三月去世，终年六十八岁。谥号真香。张敞、徐琪都因为出使安南不辱使命而著称。安南有很多珍宝货物，后来的使者大多顺着水道携带商人前往，以谋取利益，安南人很轻视他们。弘治年间，侍讲刘简前往颁布诏书，从南宁乘一车到达安南国，安南人大为震惊。刘简依照旧制，接受陪臣的拜见，不说一句话，过了一夜就离开，赠送的礼物一件也没有接受。安南人派人拦在路上，执意赠与他，最终还是被他挥手拒绝。他与敞、吉都被安南人所敬重。刘简，字景元，安抚人。吴讷，字敏德，常熟人。父亲吴尊曾任园林主簿，因事被囚禁在京城。吴讷上书请求以身代替父亲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父亲就去世了。吴讷感奋努力求学。永乐年间，因医术被推荐到京城。仁宗监国时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命他教授功臣子弟。成祖召见他，他回答合乎旨意，让他每日在宫中侍奉，以备顾问。洪熙元年，侍讲学士沈度推荐吴讷精通经书，品德端正，被授予监察御史。他恭敬谨慎，廉洁正直，不刻意做作。宣德初年，出任浙江巡按，以整顿风纪，树立纲常为己任。当时在逃的军犯往往让家人胡乱申诉，被抓捕的达上千人。吴讷请求严加禁止，即使有冤情也不得越级上告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接着巡按贵州，恩威并用，蛮人畏惧服从。即将任满回京时，当地百姓到京城请求留任，朝廷没有允许。五年七月，升任南京右迁都御史，不久升任左副都御史。正统初年，光禄寺丞董正等人盗窃公物，吴讷揭发了他们，被贬谪戍边的有四十四人。右通政李缜奉命出使苏州、松江，做事多不谨慎。吴讷私下告诫他，李缜不高兴，诬告吴讷拖延诏书等事。吴讷上书辩解，双方都被御史弹劾，一起被逮捕入狱，不久被释放。英宗初开京言， 吴讷进城自己编纂的小学集简。四年三月，因年老退休，由朱语言代替他。吴讷博览群书，议论有根有据，对性理学的深奥之处多有阐发，所著之书都可以流传后世。回家后穿布衣吃素食，家中四壁空空。周臣巡抚江南，想为他翻新住宅，他没有同意。在家住了16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嗜好文客，乡里人在奄奄祠中祭祀他。朱语言，字一鄂，万安人。永乐九年进士，被授予湖广按察佥事。宣德年间升任四川副使。河州盗贼兴起，他督促立木雄鼎斩杀60多人，贼势于是衰减。事情上报后，雄鼎被提拔为河州同知。雅州妖人作乱，朱语言将他们抓获送到京城，境内得以安宁。正统元年被召为南京右副都御史，入京代替吴讷掌管督察院事务。英年老退休去世。朱语言刚直方正，廉洁谨慎，处理政事务求大体，多次提出建议，大多切中时弊。在家时门庭清静严肃，乡里人有不好的行为，只怕被朱语言知道。魏济，字仲房，萧山人。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受任松江训导，他经常半夜带着茶粥慰问学生，学生们感动奋发，很多人有所成就，被召参与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。书编成后返回原任，因施魁的推荐回京任太常博士。皇帝对他说，刘吕杰做了九年御史，高皇帝才授予这个官职，是不轻易给人的。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公员外郎，历任南京太常寺少卿。正统三年被赵世行在吏部左侍郎，过了一年正式受任。多次奉命巡视京郊地区的蝗灾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八年改任礼部，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。吏部尚书王直说，魏济还不老，如果担心他年迈，应该让他离开繁忙的职务，改任清闲的职位。于是改任南京吏部，又因年老推辞，没有被批准。14年升任尚书。英宗北征时，魏济率领各部门逐条上奏实务，很多被施行。景泰元年77岁退休。魏济做官务求大体，在太常寺时，山川坛获得双白兔，京城地区长出瑞麦，他都拒绝进献。在吏部时，有进士扶桑未满，请求考核功绩，同僚准备答应，魏济坚持不同意。法司因天旱而宽缓刑罚，有一个叫王刚的人犯恶逆罪，应当处死，有人怜悯他年少，想缓期执行。魏济说，这是妇人之仁，天道不按时运行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案子判决后下了雨。正统年间，王振倚仗宠幸，欺凌公卿，唯独敬重魏济，称他为先生。景泰初年，因请求退休来到京城。大学士陈寻是魏济的门生，私下对他说，您虽然位居冢宰，但未曾立朝，希望稍等，事情由我们这些人办理。魏济正色道，你是辅佐大臣，应当为天下尽贤才，不能偏私自己的做主。回去后对人说，他把朝廷大事当作自己私事，怎么能有好下场，最终退休离去。魏济端正厚道，恭敬谨慎，但刚直，喜欢辨别君子和小人，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。在家时忧国忧民，年老更加深切。萧山原来多水患，有宋朝县令杨时的湖堤遗迹。魏济畅修罗山、石岩、壁宫等唐堰，抵御江潮，兴修湖吏，乡里人依靠这些。平时穿布衣吃粗粮，不经营产业。侍奉兄长教育魏齐，虽年老更加恭敬，时常带着斗笠在田间行走。曾遇到钱塘主簿差役呵斥他，他回答说，我是萧山魏济。主簿仓皇道歉安慰后离去。成化七年，御史梁访上奏说，陈先前任职萧山，见到退休尚书陈魏济居住在乡里，与乡人相处融洽，教导子孙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，增修堤坝，疏通湖泊，防御灾患，他的行动合乎礼法，提倡理学，勉励后进，虽在乡野，对治理教化有补益。魏济生平学问品行醇厚笃实， 心术正大，熟悉世事，通晓国体，退休20多年，98岁，四方仰慕其德，如同祥云，百年教化生养了这位人瑞。臣读前代史书，有因年老退休赐给俸禄终身的，有尊养三老五更的，有准备安车仆人征召的，有赐给几丈的，这是尊崇年高有德者。未记年高有德，爵位在上卿，可称达尊。请求下诏给有关部门斟酌前代旧例施行。皇帝看到奏章赞叹，派行人前往慰问，赐给洋酒，命有关部门每月给米三担，使命未到未及就去世了。按礼赐给祭葬，谥号文静。他的儿子魏完按照魏祭遗言到京城辞谢葬事，请求用葬金赈济饥民。皇帝怅然说，魏祭临终一命，还怕劳民，可说是纯臣了。萧山百姓不忘魏祭的恩德，到京城请求在德惠祠中祭祀他，以配享粮食。诏令说可以。鲁牧，字希文，天台人，永乐四年进士。在家时穿粗布衣，吃粗粮，足迹不到州府。等到参加选官时，有官员赠送路费，鲁牧说，我刚要做官，还不能造福于人，却要先危害乡里吗？没有接受，被授任御史。仁宗监国时多次上密封奏章，汉王的官校多有不法之事，没人敢说。鲁牧上章弹劾他们，没有回复，但刚直的名声震动朝廷。升任福建佥事，审理冤案，打击豪强。泉州人李某调任广西，他的姻亲父名林某派仆人在路上毒死李某，并占有了他的妻子。李某的族人告到官府，官府接受了林某的贿赂，判告状的人有罪，关押了很久。鲁牧查得实情，立即正法林某。漳州百姓周允文没有儿子，以侄子为后嗣，晚年妾生了儿子，于是分家产给侄子，并嘱托他照顾妾子。周允文死后，侄子说这个孩子不是叔叔的儿子，赶走了他，夺走了所有财产，妾告状。鲁牧召集县里父老和周氏宗族，暗中把妾子混在一群孩子中，大家都指认这个孩子像周允文，于是归还了他的财产，百姓称他为鲁铁面。当时杨荣当权，家人犯法，鲁牧处理他们毫不宽恕，杨荣反而认为鲁牧贤能，推荐他到朝廷。英宗即位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第二年奉命到大名府补皇，回来后因病去世，命给船只送他的灵柩回乡。当初鲁牧入朝任迁都御史，所带不过一袋衣服，尚书吴忠赠给他器物，没有接受。到这时，吴忠为他置办了棺木寿衣，才得以入殓。儿子鲁崇智历任应天府尹，廉洁正只有父亲风范。耿九畴，字与范，卢氏人，永乐末年进士。宣德六年受任礼科给事中，议论持重，有大局观，有清正声望。正统初年，大臣说两淮盐政长期败坏，应当派仲明杰的人去治理，于是推选他为盐运司同知。他痛革积弊，逐条上奏五件有利之事，著为法令。因母丧离职，盐场百姓几千人到京城请求留任。十年正月启用为都转运使。节俭没有其他爱好，公务之余焚香读书，廉洁名声更加显著，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因事被诬陷，被逮捕交付司法，后来得以昭雪，随即留任为刑部右侍郎，多次辨明疑难案件不屈从。礼部侍郎张景被关进监狱，耿九畴和江渊等提议贬他的官。张景的女婿给侍中王汝霖怀恨在心，与同官叶盛、张固、林聪等议论刑部不公。耿九畴、江渊于是弹劾叶盛等人，并说王汝霖的父亲王永和死于土木堡之变，他嬉笑自如，不适宜居官。当时景帝新即位，急于用人，没有追究王汝霖等人，张景按所奏处理。凤阳年成不好，盗贼将起，命耿九畴前往巡视招抚。他上奏请求留下鹦鹉、飞熊等位的军队耕种防守，招来流民7万户，境内得以安定。两淮自耿九畴离开后，盐政又松弛了。景泰元年仍命他监管，不久命他审查各府众囚，多有平反。十月命他监巡抚江北各府。三年三月代替陈毅镇守陕西。 都指挥杨德清等人私自意使操练士兵，耿九畴弹劾他们，诏令查办，并命令各边如有像杨德清这样的人一起弹劾上报。边将请求增派林桃等位的戍兵，耿九畴说边城士卒并不缺乏，将帅能严明纪律，赏罚分明有信，则人人自奋，不然只是白白增加吃闲饭的人罢了。于是没有增派戍兵，边民春夏出外耕作，秋冬就迁入塞内。耿九畴说边将是用以御敌，保卫百姓的，如今让百姓闭寇失业，要将帅何用？于是禁止百姓内迁，有被敌寇侵略的治守将的罪。次年，布政使许自上奏说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同属，是多拘束停滞，请改授县职为宜。于是转任右副都御史，大臣镇守巡抚都受任都御史，从耿九畴开始。有旨购买羊角做灯，耿九畴引用宋苏轼建祖神宗买这灯之事，此事于是停止。因灾异下诏求言，耿九畴请求皇帝严请儒学大德，公正赏罚，选择首令，挑选将帅。皇帝下诏褒美答复。天顺初年，到京城议事，皇帝看着侍臣说耿九畴是廉政的人，留任右都御史，关押在督察院监狱的罪人不给米，耿九畴为他们进言，于是每日给一升米，成为定例。后来尚书陈述崇尚廉耻，清理刑狱，鼓励农桑，节省军赏，重视御史台五件事，皇帝都赞许采纳。这一年六月，御史张鹏等弹劾石亨、曹吉祥。石亨等人说耿九畴实际指使他们，于是一起被关进监狱，被贬为江西布政使，不久调任四川。第二年，礼部缺尚书，皇帝问李贤，李贤说老成清廉，没有比得上耿九畴的，于是召还。到后怜悯他年老，改任南京刑部尚书。四年去世，谥号清惠，儿子耿玉，字有传，宣义，字为行，陆邑人，永乐末年进士，受任行人司副。宣德六年因推荐改任御史，巡按福建，铲除奸弊，风采严峻。正统元年到浙江清理军务，弹劾不称职的官员四十多人。五年上奏说祖宗设御史官，职责极重，如今内外各部门有事，多擅自派遣御史，不合制度，请求禁止，立即得到批准。这一年越级升任浙江按察使，前任按察使奢侈，宣义极力矫正，不论寒暑一身青布袍，补丁几乎不满，平时吃蔬菜，妻子亲自打水冲米。他与辽鼠约定，每三天拿出俸钱买肉，不能超过一斤，辽鼠多不能忍受，就有到来饭食只有一盘菜，有时准备鸡鼠，人们就惊讶以为异常。当时镇守内臣阮绥、布政使孙元贞、杭州知府陈馥、仁和知县许仆做官都廉洁，一方大治。温州、楚州有银厂，洪武年间每年课税仅2800多两，永乐时增加到82000两，百姓无法承受。皇帝即位后，因大臣建议停办，到这时参政于世悦请求重新开办，说利益归于朝廷，则矿道自然绝迹。下三司讨论，宣义极力坚持不可，于是停止。不久给侍中陈馥又请求，朝廷立即听从，于是导致叶宗刘之变。会稽赵伯泰是宋朝后裔，上奏说孝宗、李宗及福王的陵墓都被豪民侵占，御史王陵说福王投降元朝北上，山阴哪来的墓？赵伯泰不服，再次上诉。皇帝命宣义及巡按御史欧阳城复查，宣义说福王墓大概是衣冠冢，赵伯泰所言并非诬告，诏令将豪民发配边地，停发王陵等人的俸禄。遭遇清丧，扶丧期满起复。十三年上奏陈四件事，都切中时弊，皇帝都听从了。景帝即位后，宣义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镇守浙江。景泰元年，朝廷命他监管两浙盐税。福建贼寇吴京八等流窜劫掠青田等县，宣义与袁本贞一同讨伐平定。贼首罗丕、廖宁八又从福建抵达浙江， 宣义等人防守阻遏有功，晋升一级俸禄。第二年改任他督管南京粮储。景泰五年又改任左副都御史，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。他考核并罢免了几名不称职的御史。天顺元年二月，朝廷召他入京授刑部尚书。几个月后他称病请求退休。皇帝召见，问他说，从前浙江连时考核期满回乡，行李只有一箱，那就是你吧。宣义叩头谢恩。皇帝赏赐白金安慰并送他回乡。第二年南京督理粮储的职位空缺，皇帝问李贤，大臣中有谁曾担任此职。李贤回答是宣义，并称赞他廉洁。于是命宣义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前往任职。天顺八年夏，宣义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不等朝廷批复就尽职回乡。到家后急忙催促准备洗澡水，伸了个懒腰就去世了。宣义性情孤傲，无论对方贤能与否都拒绝与之交往。任案查使时曾在同僚家喝酒，回家后摸着肚子说，这里面有赃物。在南京时都御史张纯设宴请客，宣义厌恶他奢侈，没有赴宴。张纯撤下酒菜派人送去，宣义也不接受。逢年过节到礼部拜表庆贺，他独自躲在房间里熄灭蜡烛端坐，事情办完就直接回家，从未与同僚朋友说过一句话。同僚朋友听说他来也总是避开，不愿意与他相处。他气量相当狭窄，有御史揭发别人隐私，他就称赞其能干。曾命令御史弹劾南京祭酒吴杰，吴杰也揭发了宣义的私事，众人大多认为宣义理亏。但他的清廉节操闻名天下，与耿九畴齐名，说到清廉官吏必定会提到宣义和耿九畴。陈父是福建淮安人，与宣义是同榜进士，由户部主事升任杭州知府。他廉洁沉静无私，诉讼案件大大减少，每天端正地坐在公堂与蜀吏讲读律令罢了。遭遇丧事，部署百姓请求留任，朝廷下诏命他服丧期满继续任职，不久去世。宣义带头让同僚下属资助，才得以入殓。官吏百姓相继赠送丧礼，他儿子全部推辞，借钱回乡安葬。黄孔昭是黄岩人，最初名叫黄耀，后来以字行事改字为世显。14岁时父母去世，他哀伤悲痛以致骨瘦如柴。天顺四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屯田主事，奉命出使江南，拒绝馈赠不接受，升为都水员外郎。成化五年，文选郎中陈云等人被吏员告发，全部被下狱贬官。尚书姚奎了解黄孔昭廉洁，调他到文选司。成化九年升任文选郎中。按照旧例，选郎通常闭门谢客。黄孔昭说，国家任用人才如同富户积攒粮食，粮食不平时积攒，怎么能接济饥荒？人才不预先储备，怎么能应对需要？如果以身居拒绝宾客为高尚，从哪里了解天下的人才俊杰？公务之余遇到客人来访，就严请接见，探访人才，记录在册。任命官职时根据其才能高低对应地方事务的繁简，因此选拔考核公平适当，有以私事请托的全部拒绝。曾与尚书尹明争执，以至于尹明推案大怒。黄孔昭拱手站立，等他怒气平息再陈述意见。尹明也信任他的诚信正直，尹明亲近通政谭纶，想任用他为侍郎，黄孔昭坚持不同意。尹明最终还是用了谭纶，人们果然认为谭纶不合适。尹明想推举顾旧为巡抚，黄孔昭不回应。那人进京拜谒黄孔昭，甚至屈膝下跪，黄孔昭更加鄙视他。尹明命他推举，黄孔昭说，他所缺少的只是大臣的体统罢了。尹明对那人说，皇军部离开吏部，你是不能升迁的。担任郎中满九年才升任右通政。很久以后调任南京工部右侍郎。有十多处官地被权贵家族侵占，黄孔昭奏请收回。奉诏推荐地方高级官员，他举荐知府樊莹，迁士张茂英。后来两人都成为名臣。主管库藏的郎官将多余的银子数千两进献，黄孔昭斥退了他。洼地得到一只谷鼎， 急忙命工匠镌刻文庙二字送到庙中。不久有权势的太监想把他进献给朝廷，见到镌刻的字就停止了。黄孔昭酷爱学习，行为敦厚，与陈选、林鄂、谢铎友好，都被世人尊为楷模。弘治四年去世，嘉靖年间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义。儿子黄甫也考中进士，人文选郎中。黄甫的儿子黄婉因议论大礼而官至礼部尚书，自有传记。